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义工培训课程
团契生活。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这个课程。那我是李月欣，在我旁边的呢就是
我是周素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呢我们团契生活这个课程呢我们已经来到第六讲了。那么在这呢我们也不嫌唠叨呢，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哈，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呢很欢迎您来信一下我们索取讲义的。
是的。
另外呢如果你有一些的问题，不管是关于这个课程的，或者呢你在实际的教会生活里面、团契生活里面有一些的心得或者是一些的疑问，都欢迎您来信跟月欣跟素琴姐来分享的。
是的。那团契生活呢真的是需要在每一天的教会或者是说跟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来继续不断的学习跟操练。良友圣经学院特别安排这个科目呢，也是为了让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在上两课里面我们已经谈过了这个我们跟神的这个团契，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肢体之间的团契生活。
那首先呢我们从圣经当中去思想一下肢体之间，也就是弟兄姊妹之间能够有团契的这种的关系是有一个根基的，那个根基到底是什么呢？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呢，我们对于神的心意还有呢团契生活的本质我们都能够有更深的了解的。
是的。
那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常常说呢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交通，这个交通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那讲到交通的时候呢，我相信信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那把我们心底或者是我们所经历的大家一块分享跟分担，这是交通。我就在这里想如果是头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不信主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一听我们在这里讲交通，他会不会想到这个我们平时过马路的这个交通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这个解释一下哈，我们在这里讲的交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交通的意义呢就是我们信徒之间的来往交流，信徒之间的交通就是说我们大家聚在一块儿聊一聊，然后呢把我们的心思大家彼此谈一谈。那在新约圣经和合本圣经里面呢对这个词有不同的一些表达。讲到这个交通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腓立比书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交通的意思跟这个相交呢是有关的。相交。另外呢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还有六节跟七节呢又讲到这个交通呢跟交接又是很相似，又是意思是相同的。还有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呢又讲到一同得分，一同得分。那这一些呢都是讲到这个相交的字的意义。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交通这个字呢有很多方面的含义，所以呢我们从这几方面来看这个交通的意义呢，包括了相交、相接还有一同得分等等。
那么刚才呢素琴姐就提到了特别的为一些可能对于交通这个词还不是很认识的朋友呢去解释这个交通的意义。我就想呢可能弟兄姊妹信主有一段的年日了，对于交通可能呢还不是有一个很深切的理解的，可能呢以为基督徒 聚在一块呢，很自然就交通了。
嗯嗯，
那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可以看看圣经当中啊，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
嗯，
里面呢就有一幅的图画，很美丽的图画，
非常美丽的图画，对，
嗯，对，谈到圣徒之间的交通的。那么让月信呢也把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呢念一遍哈、啊。
嗯，
《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啊，从当时的情况当中呢，去了解交通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对，那听众朋友，如果是你有圣经的话，刚才月星给你读这段经文，我相信你也是很清楚的看到整段经文所讲的这个内容。如果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你手边又没有圣经，你可以想象这一幅图画，我们刚才也讲了，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是一幅圣徒交通的美丽的图画。那交通呢，基本上呢是这个相同共有，相同跟共有的意思。
嗯，
那相交的关系呢，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共同点上。我们再讲一遍，这个相交的关系呢，一定是要建立在一个共同点上。我们基督徒能够跟神交通，是因为呢，因为他们跟神有共同的以相同的地方。那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指出，我们信徒之间能够合而为一，那是因为我们同尊基督为主，我们一同尊主为我们的救主。
嗯，
以弗所书四章五节到六节这里也说，一信一主一喜一神。那这些经文我再讲一遍，一主一信一喜，然后一神。
嗯，
而我们的神呢，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是第六节告诉我们的。那这就是真正的交通。
嗯，
而且这也是我们信徒之间交通的一个根基。
嗯，这就是刚才素琴姐所说的，就是我们跟神之所以能够交通哈、啊，是因为呢、嗯、啊，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交通的基础。
对
啊，我们的神呢是住在我们中间的。那所以呢啊，就像刚才月星所发出的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基督徒聚在一块啊，聊聊天啊，啊谈谈啊这个谈谈那个，就是真正的交通呢？
嗯，
原来不是的。交通呢，跟我们一般的社交啊、应酬啊啊是不一样的啊，并不是讲一些啊，只是很表面的、很客套的话，而是呢，真的在灵里面啊，灵命有一个相通。那弟兄姊妹之间呢，没有灵命上的相通呢，就不能够有圣经所讲的那种的交通的情况了。
嗯，
那我们刚才读过了《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说有一幅很美丽的交通的图画。
嗯，
我们可以啊，仔细的去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看看真正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团契生活这种的交通是怎么样的，有怎么样的一些的特质。那么第一个特质呢，就是很无私的。
嗯，
那我们看到经文呢，当时呢在初期的教会当中呢，那没有人说他的东西呢有一样是属于他自己，属于他个人的。那真正的交通也是这样，是一种无私的这种的爱，这种的心是以对方为中心的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呢自我中心啊，自私呢，就是啊信徒之间彼此交通的一个最大的拦阻了。
嗯，这是第一个特点。那我们再强调哈，真正的交通是无私的，而且呢一定要以对方为中心，因为呢自我中心呢会拦阻我们弟兄姐妹的交通。
嗯，
那第二点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共同的经验。共同的经验，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大家呢就是说凡物公用， 也就是说，有的人在物质方面如果是有缺乏的话，大家就一块儿经验这种缺乏，而不是说我缺乏而你有。当我没有的时候呢，你也跟我一块儿去经历。如果是有人富足的话，大家呢也一块儿去经验这种富足。当我们一块儿有这样共同的经验的时候呢，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大家也是如同一个肢体一样，一块儿的去体验，一块儿的去经历。这就像保罗他所说的，如果一个肢体受苦的话，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是一个肢体得荣耀的话，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这种的共同的经验呢，就是团契生活当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色，
很宝贵的，很宝贵的一种特色。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谈过了这个交通哈，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是无私的，是有共同的经验的。那还有一方面的特点呢，就是大家聚在一块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不是社交，不是应酬，不是客套呢？是因为呢团契生活里面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呢，会一同渴慕属灵的事情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有圣灵所赐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不会很看重现在的一些的物质，反而呢会很渴慕要追求属灵的事情。那如果呢信徒的心里面只有财富，只有金钱，只有物质，那彼此之间呢就很难有真正的交通了。
对，
那相反呢，大家都是很渴慕圣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那么聚在一块的时候，可能就会彼此关心你最近的灵命怎么样呢？你最近呢在信仰上有没有一些的经历，有没有一些体会呢？不单单你会关心别人你自己呢也很乐意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你在这方面的一些的体会。
对，
那这就是真正的团契生活当中这种的交通了。
月心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很想给听众朋友一些实际的这个例子。那听众朋友也都知道，月心跟我呢最近呢我们一块儿做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哈。
是，
那我刚才跟月心在做这个录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们在办公室也有一个很好的交通。那我跟他也其实呢也把我的一些这个祷告或者是一些喜乐呢曾经跟他分享过。这个分享呢就是有跟听众朋友有关系了，就是我们的益友热线，现在改成空中辅导热线了哈。听众朋友都知道打电话可以跟我们联系。那我刚刚就告诉月心说，有一位姐妹曾经在空中辅导热线来过电话，跟我们谈到一些她的信仰的问题之外呢，她也要求我们为她的弟媳妇要生第二个孩子祷告，因为她的公公呢很希望能够生一个儿子出来，有一个小孙子，所以呢她就是说希望我们为她的弟媳妇能够生到一个儿子祷告。因为她公公呢曾经想过，如果是生一个女儿的话，这个就会很恐怖。他当天告诉我们说，他的公公说要把这个孩子掐死。那当时呢，我跟广亮就非常紧张的告诉他说，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因为生命的这个主权不在我们的手里面，在神的手中，我们没有资格去结束一个生命。那我们把这件事情呢，我也曾经跟月心讲过，也叫他为这件事情祷告。那就在前两天呢，那位姐妹呢又来电话告诉我们说，她的弟媳妇呢生了一个孩子，是儿子。所以呢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你知道吗，当我听到那位姐妹又来电话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时候呢，我心中的喜悦呢，我就很想是跟别人分享。我就告诉月心，我说月心，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这样的事情。其实呢这样的分享分担呢，就是相交生活了。
是啊，其实我没有直接的去接那个姊妹的电话。不过呢我也听过素琴姐跟我分享这个电话呢，其实心里面也觉得很难过啊，在还没有知道这个结果之前，因为那个姊妹第一胎就是女儿嘛。
对。
那然后呢，刚才就是素琴姐跟我分享哇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呢，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非常
的感恩。
高兴。对，
虽然我不认识那个姊妹，也没有直接跟她交通，但是我想这 者是一种很特别的啊一种主里面的一种的关系，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也甚至没有见过面，就像我们跟生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一样，但是呢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基础，也成为我们互相交流的一个很关键的，那以至于我们可以呢在主里面没有阻隔的，我们可以把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的感受，还一些的甚至是一些的忧虑，我们都可以坦然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
是的，
所以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
盼望神真的是借助我们的教会生活团契生活呢，让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彼此支持。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那么为你主持这个课程的呢就是周素琴还有李月欣。那么素琴姐啊，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啊，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呢，在团契生活里头我们有一些的特质啊，这个交通，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三点，就是无私的啊，有共同的经验的，还有呢大家呢是同心的渴慕属灵的事情的。那当然我们讲呢使徒行传的四章的这幅图画呢真的是我们非常的羡慕，也是真的很美丽的一幅的交通的图画，但是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不晓得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啊，这种的主里面的交通是怎么样的，可能不一定啊，就像使徒行传的那个情况，有时候我们发现呢在我们身边跟弟兄姊妹交通呢啊，有时候也有一些的拦阻的，
对，
有时候有一些的障碍的。那苏先生，你觉得呢？一般呢，弟兄姊妹在交通当中会遇上的一些的妨碍的因素会有哪一些呢？
我想妨碍我们肢体之间交通的一些因素呢很多，其中一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本身。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肯开放自己，不肯打开自己的这个门，愿意呢把自己表现给别人看，因为他怕当我讲出来我的感受或者是我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呢，他没有把握，就是说对方会不会接纳，如果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就会拦阻你跟别人的交通。
月欣呢就记得呢以前啊我在一间的神学院里面念一个夜间的课程，那么里面呢就有一个小组啊，就是学校呢也鼓励我们去参与啊，我们都是晚间去进修神学的一群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组成这个小组呢啊，希望呢在属灵上有一些的长进啊，一同的来操练。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跟其中的一个小组的一个姊妹啊，我跟她比较谈得来，她就跟我分享说呢啊，有一次的交通呢让他感到很受伤害，就像刚才素琴姐所讲的，就是他有一次呢就把自己在工作上面对的一些的困难呢，他觉得很难去面对，很难去承担啊，所以呢他很想跟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来交通，但是当他分享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他发现呢弟兄姊妹没有反应啊，好像对于他的难处啊，对于他的情绪啊感受啊，好像有一点有点的麻木啊，没有给他一些的支持，给他一些的安慰或者是鼓励，所以呢自从那一次之后呢
他就不敢讲了，
对了，就再没有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的事情，一些的需要啊，可能只是很表面的去交通。就是月欣听了以后呢也觉得很难受，因为我也是小组当中的其中一个组员呢 我就觉得啊，当我的姊妹原来她在挣扎当中在困苦当中啊，原来我没有很马上的在适当的时候给她一些鼓励一些的支持
关心，
所以呢这个成为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就是当弟兄姊妹去分享的时候啊，他已经打开他的心愿意跟你来分享了，但是你有没有给他一个失切的回应呢？
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永远都应该 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他有一颗怜悯别人的心，那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呢，其实我们也应该有这样怜悯人的心。我们永远要记住，当弟兄姐妹他打开他的心门，把他的难处或者是他的喜乐跟我们分享或者是分担的时候呢，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而不是站在一个旁观者去看他的问题。如果你肯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他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就会有那一颗怜悯的心，你就会懂得怎么样去安慰他，帮助他。那这是需要操练跟学习的，也是需要神给我们力量和恩典的。那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呢，不单是要懂得跟别人分享和分担，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力量，学习懂样怎么样懂得去听别人讲话，怎么样去体谅别人的心思。
所以呢，在团契生活当中的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基础我们已经有的了，我们是可以彼此的交通。但是呢我觉得需要呢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看重这个交通，
对
珍惜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机会。如果有的弟兄姊妹他是很愿意去分享的，但是另外的弟兄姊妹呢却是不怎么珍惜，不怎么看重这个机会呢，我觉得呢就很可惜，就是浪费了这样一种宝贵的一种的关系了。
对，
那不晓得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你的体会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都很欢迎您来信跟我们分享。而且如果你发现呢在你的团契生活当中真的存在着一些的障碍呢，我觉得我们就要开始为这些的问题来祷告。
对，另外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的一点，就是也是你跟我大家都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当弟兄姐妹他肯打开他的心门，把他的心思跟你分享或者是分担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带到团契以外。你一定要
保密的
给他保密，就是说这些事情呢只是在你们团契里面你们自己知道，然后呢你为他祷告，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呢带到外面去讲某某姐妹她有什么什么事情，你如果这样讲的话会伤害对方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大家彼此提醒，我们要学这个功课，要懂得尊重别人。
好，那刚才呢我们在上半课的时候我们谈过了这个交通的意义是什么，有什么的特质。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如果一个真正的主里面团契生活里面的交通会带来怎么样的果效。
是的，
那第一方面呢就是带来了传福音的能力。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33节里面就记载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使徒行传的4章33节，那当时呢福音我们看见了传开了。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教会活出了一个合一的见证。那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呢彼此之间有美好的交通，有美好的团契生活，在信仰上在生活上呢别人都看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呢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呢也是一个帮助是一个助力，因为其他人看见原来你们基督徒聚在一块的时候呢活出这么美好的一个团契生活，他们也会受吸引，也会羡慕来认识这个福音。
不单是能够把福音的能力传开之外呢，交通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果效呢就是众人一同的蒙恩。众人一同蒙恩，刚才那段经文的下半节他这里说众人也都蒙大恩，这是使徒行传4章33节的下半段讲的。弟兄姐妹所蒙的恩典呢是属灵上面的福气，那个这个恩典呢不一定是我们一般人或者是别人能看得见的，这个属灵的恩典呢是在我们内在的这种恩典。所以弟兄姐妹的交通呢可以带给众人都蒙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对恩典的看法是不是只限制在这个物质上面的祝福呢？ 或者是一些我们所做的事情很顺利的话，你会说，哎，这是神的恩典，哇，你很有富足，你物质上面很富足，这是神的恩典。
嗯，
是不是只限于这些呢？我们要有一个远见，就是要看到这个内在跟属灵方面的恩典，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真正的从交通或者是从这个团契生活里面得到这样内在或者是属灵的恩典。
嗯，其实呢，初期教会的这个见证呢，是在带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哈。那今天我们就思想过当时的这个团契生活这种交通的图画是怎么样的。那可能呢，有的弟兄姊妹会说啊，哇，这个初期教会啊，使徒时代的这个教会呢，
嗯，
好像是一个典范一样哈，
嗯
啊，虽然是很美好，但是呢，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呢，
嗯
啊，却不可能出现的了。那这种的想法，这种的观念呢，其实是不对的。
对，
那月心呢，要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姊妹，或者是互相的鼓励，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要完全的很多在细节上去模仿初期教会的每一种的细节。那比如说房屋公用，今天可能我们不可能这样的去生活了。但是呢，我们要学习要效法的呢，就是当时那种弟兄姊妹的团契的生活，那种的爱哈，他们跟主的关系，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呢，都是今天的我们呢很需要效法的。
嗯，
甚至呢可以说呢，今天我们更需要这样的交通哈。我们现代人呢，那种的隔膜很大的，
对
不容易敞开自己的心灵，但是在主里面呢，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交通。
嗯，我们在这里呢想起保罗他所说的，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节里面所讲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同样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能活出这种相交的见证。那问题是在哪里呢？这个关键呢，就在于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有一颗愿意的心的话，神一定会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团契生活。
嗯，可能呢弟兄姊妹会觉得啊，哎，只有我一个人愿意呢，可不
行，那怎么可以，
其他的都不愿意啊。我们也鼓励你啊，其实可以由你开始做起的，而且呢你为其他的弟兄姊妹祷告。我相信呢，人不能够改变人的心，但是神能够哈。所以当你愿意为你的弟兄姊妹来守望的时候呢，我相信神会在当中工作。那么当你愿意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呢，我相信呢真正的改变呢会开始发生的呢。盼望呢我们都彼此的互相的鼓励，我们真的愿意从自己开始去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坦诚的交通，以至于呢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享受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
嗯，
那今天呢我们谈过了圣徒相通的一个基础哈，我们交通的一个基础，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下一课呢，我们开始会讲团契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特色，也是一些美好的一面，也是圣经当中教导我们要怎么过的一个团契生活。第七讲呢我们会讲合而为一这个课题。
这个合而为一的课题呢，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好好的洗耳恭听，要学习的功课。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为听众朋友播讲到这里。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呢是有讲义的，所以呢你如果是需要这一方面的讲义的话，赶快来信向月心向素琴来索取。讲义是不是免费赠送呢？
当然了，是为弟兄姊妹特地的
预备
的。
嗯，
那今天呢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那么下一课呢同样时间我们再会。
求神祝福您，再会。好比